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慕道的朋友们，早上好！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主日的网上崇拜。学道经文，诗篇121篇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。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我们今天歌颂的第一首诗歌是《我今天为你祝福好，让我们低头来到主面前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 我们都愿尊你的名为圣。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儿女，今日来到主你的面前，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。我们感谢主，在这日头昏暗、洪水泛滥、疫情蔓延的日子里，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，大人小孩都安然无恙、平安喜乐的在世上过着每一天。主啊，我们祈求渴望主你一如既往的和我们同在，引领和保守我们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以上祷告，奉求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第二首诗歌《那条路上》，我们一起走。
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，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，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，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，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，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，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，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，我们同心向西安的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，复兴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，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，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，我们声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，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。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，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，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，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，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，我们带上号角已在全地吹响，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，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，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，歌声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，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，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，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，复兴的号角已在全地
像首诗歌对一生最美的祝福。
啊，弟兄
我
姐
把
妹，
它结束给曹红弟兄。
弟兄姐妹，早上好。下面是读经的时间。我们今天呢，只宣读主导文，其他的经文呢，一个是在老师的讲道里面有，一个是今天在群里呢，也把这个其他的经文呢，也都发给大家了。好，下面我们一起来念主导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好，下面把时间交给陈长老。
欢迎弟兄姐妹朋友，在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那让我们先来低头祷告，来仰望求主施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是我们这一群不配的，因着主你自己的救恩，因着你自己的赦罪，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，来称颂，来仰望主。就如同我们所读的诗篇，诗人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，更是你是管理宇宙万物的。诗人说，我们在人生的路程中，有时候是在高山，有时候是在深谷，但是主，你的应许永不改变。你说你陪伴着我们走，只要我们的信心在主里面，只要我们全然投靠主，只要我们相信你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牧者，也是我们灵魂的牧者。主啊，虽然是这个周末，是长周末，假期的周末，但是你召聚我们众人一起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是永活神，你也是永活神的教会，是真理的柱石，也是真理的根基。让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，用心灵在真理中与主相会。主啊，我们每个人心灵里面有各样不同的需要，有各样的重担，有各样的挑战。你的话语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的心柔和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你们心里就可以得享安息。主啊，我们只有切切求告主垂听我们的呼求。在我们面临属灵的征战，在面临在日常生活中魔鬼来的攻击、试探或是试炼，你的话语说，我们所遇见的试炼或是试探，并非我们不能领受，乃是你在我们受试炼试探的时候，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，为我们可以忍受得住。主啊，当我们环顾我们加州，环顾美国，环顾世界，我们这边有山火，感谢主，使这个山火这几天渐渐的受到控制，没有往 Tahoe City 这方面蔓延。求主真的是保守这些消防员，也保守这些撤离的居民，让他们可以早日返回他们自己的家。主啊，我们看到疫情也是一直在蔓延， 这世界卫生组织又宣布又有新的一个变异 ,mu 的变异。主啊，我们不晓得还会有多少变异一直产生，但是我们只要在生活中保守自己，在灵里面渴慕主，警醒，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变异当中，我们不致惊慌，我们乃是在主里面得到主你赐给我们的平安。因为你说将我们所有的忧虑挂虑都卸给主，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也为要进入大学的或是已经进入大学的，求主再一次听我们的祷告，再一次的垂听父母们的祷告，再一次提醒父母们对小孩的叮咛。若已经信主的到大学，多少时候大的百分比都流失远离，因为在大学第一年所交的朋友，若没有到教会，若没有好的基督徒朋友，若没有在团契里面，他们是受不到诱惑，受不了诱惑 的引诱。求主垂听。主，我们也献上感谢新农居民夫妇 他们的女儿 Selina， 也是在今天的下午与他大学的同学 Josh 师会在纽约结婚。求主你祝福这一对新人成为基督化的家庭，高举基督，传扬基督，见证基督，使多人可以得福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仰望，求主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定睛仰望在你身上，让我们放下自己，让我们高举主你自己，赐福讲的听的，我们在灵里面都有得着。求主的圣灵丰丰满满地与我们同在，祈求感谢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有陈正宏牧师为我们证道，他的信息在下面，我们就请陈正宏牧师。
今天很高兴再一次能够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。也许大家会觉得今天我这题目非常奇怪，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是要再讲养生的题目。我们晓得睡觉重不重要啊？当然重要。你想想看，我们每一个人有三分之一的日子，三分之一的时间只用在睡觉上面呢，当然重要。但是我们好奇怪，我们无论读什么书啊，那我们就讲读圣经好了。圣经里头如果以叙述文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来想想看，讲亚伯拉罕好了，创世纪讲到亚伯拉罕，有没有每天在讲亚伯拉罕的时候啊，时间到了，亚伯拉罕去睡觉了啊？讲大卫，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大卫，也没有在讲到他在啊征战的时候，他在忙的时候累了啊，对不起，他去睡觉了，都没有提这个事情，基本上没有提。哎，难道没有提就是他们不睡觉吗？你难道会想说，哎，亚伯拉罕这个人他从来不睡觉的啊，大卫这个人啊，你看他记在里头都没写睡觉，表示他不睡觉，绝对不是的。我们心知肚明，我们知道睡觉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活动， 那我们每一个人时间到了，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睡觉，不需要特别的交代，也不需要特别的解释。那今天我特别用这个题目来谈，来提到从睡觉看彼得。那表示呢，当然我是从圣经里面来挑出来的，从圣经里面有记载彼得的睡觉，他记载了这么几次。那为什么他不记载亚伯拉罕睡觉？为什么不记载大卫睡觉？不记载雅各睡觉？不记载其他人睡觉？特别只记载彼得睡觉呢？哈，因为彼得都在不该睡觉的时候睡觉了。啊，今天我们来思考从彼得的睡觉，当然我题目太长了，后面不写啊，让大家来思考从彼得的睡觉我们到底要看什么。好，今天跟你揭晓，也希望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从彼得的三次记载睡觉的当中，我们看到彼得他属灵生命的长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个疫情已经一年多了，这一年多以来，我相信每一个人在家里，哎呀，真的是等于是关紧闭一样，关在家里呀、啊，啊，很多事情啊不能够出去啊。当然啊，其实我们在家里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很想出去，但是又不能出去啊，不是不能出去，哎、啊，说起来可能是不敢出去，怕等一下一不小心啊得了新冠肺炎，麻烦了。啊，那这一年多以来，你和我都在家里干什么？这个常常牧师希望提醒弟兄姐妹的问题，你在家里做什么？不要只跟牧师讲，牧师我在睡觉。当然我知道时间到了你会睡觉，那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外呢？牧师我在吃饭。我也知道啊，你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吃饭吧？那你除了吃饭睡觉以外，你在干什么？牧师，你放过我吧！好不容易能够休息在家里啊，那你已经好不容易一年多了，你在干什么？逼得急了，逼得紧了。你反省自己看看，这一年多的时间，你有多少时间用在属灵的生活上面？属灵生活就是读经祷告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两样，讲清楚就是这个了。你有没有花在读经祷告上面？你有没有利用这一段时间你不能到处跑，那么你在家里是不是生命上有一点学习和长进？我们看到彼得会长进，他怎么长进呢？我们从三次他的睡觉我们来体会他怎么长进。这三次呢，第一次是在山上，在山上啊，我希望我们大家来思考山上。那时候他刚刚信主没多久，我们估计来算大概是半年左右了，跟随耶稣基督啊，耶稣基督带了三个最主要的门徒。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小圈子，他有一个十二个门徒，我们大家知道啊，耶稣和十二个门徒，十二个门徒里头有一个更小一个圈子，就是三个，这三个才能跟着他的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。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这三次都跟这个有关系的，所以我们来思考这个小圈子，看到这小圈子的这三个其实神要重用的人，神怎么重用这三个？三个人不同，三个人背景不同，经历也有不同，生命也有不同，神使用这三个人完全不同。我们等一下慢慢能够打开来看到。 第一次到山上去，那他刚登山变相嘛，变相山，我们大家也清楚这一段啊。这个时候彼得才跟随耶稣没多久，本来是一个打鱼的啊，一个老土啊，哎，跟着耶稣来这个一路走下来，一路从耶稣的谈吐当中，他来学习的当中，看到他阅历不深，才刚刚跟随半年左右，不懂，所以他睡觉了。第二次在园中，是在科西马尼园，在科西马尼园，是在耶稣马上就要被抓被钉死在十字架，在耶稣这个带领这三个门徒最后的这一阵子的结果，他们还是睡觉，忠心不足啊。第三次哈，那是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二章了，耶稣基督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又复活升天了，那彼得开始成为耶稣所重用的这个使徒了，到处传福音。我们看到《使徒行传》就是圣灵行传，就是圣灵的带领，两个重要人物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是保罗，就是往外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。但是彼得在那时候被抓了啊，也准备第二天就要钉死，就要杀了，就准备被杀了，结果他还是在那个监狱当中，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，居然睡觉了。好，我们从这三段经文我们来思考。我们看到第一段啊，是在登山变相，在登山变相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来思考登山变相这里头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事情。在登山变相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彼得跟着耶稣，其实是他们这三个门徒跟着耶稣去的。他这个时候他说，耶稣带着这个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到山上去。耶稣到山上去是有目的的，不是到山上像我们常常就讲到山就是游山，到水边就是玩水。耶稣我们看圣经的记载，他从来不游山玩水，他到什么地方去都是有他的目的。这一次他写得很清楚，他说他要去祷告，到上面去带着这三个最亲近的这个门徒到山上去祷告。在祷告的时候，耶稣登山变相了，他的面貌变相了。这个时候突然间出现的摩西和以利亚两个人和耶稣说话。好了，在这段记载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如果注意看的话，他们在谈话的时候，这里圣经记载了，这里圣经记载彼得和他同伴都打盹跟睡觉一样不一样啊？有的人跟我在那边争论了，这个打盹不是睡觉啊，那打盹是什么？打盹是打睡觉啊，就是打一下就起来，打一下就起来啊，其实也是属于睡觉的一种。但是我们读这经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我那时候读这经文，我就想奇怪，这几个门徒睡觉了，结果他怎么知道？后来记载了，他怎么知道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？啊？难道他有摩西跟以利亚的照片在手上？嘿嘿，哎，你长得很像摩西，你是不是摩西老大？你是不是啊？长得很像以利亚，你是不是以利亚？啊，不是啊，那时候没有照片啊，你怎么知道突然有一个大胡子的啊？他就是摩西，有一个怎么样的就是以利，穿着这个兽皮的就是以利亚，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只是看外表你就决定了？不是，绝对不是的。哦，我在那边想不通，因为后来有记载的， 这肯定这个不能乱记的，圣经是确确实实的。哎，我就在思考这个事的时候，哎，我突然间就想到，其实在教会里头，有些人也都是很会不讲睡觉，很会打盹。尤其我们做牧师的哈，在讲道的时候，我看得特别清楚啊。我在讲台上，我一扫过去，我知道哪一个人啊，目不转睛的在听，也有人目不转睛的在打瞌睡，啊，各种各式各样的人，啊，我知道有一些老人家真的是很困难，他们到教会来，有时候听牧师讲到一不小心。啊，他就会打盹了。我记得以前在某个教会啊，也是属于我们会堂的一个会堂啊，有一位老弟兄啊，他坐在最前面，他是第二排，他不是第一排，第二排。但是每一次来，他就是眼睛从头闭到尾的啊。我在关心他的时候，他就马上跟我先讲了，牧师啊，没办法。我在家睡不着，但是我一到这里一听了你讲到，我就很容易就休息了，我说 我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，没有关系，唯一的就是不要出声，你不要出声音就好了，你打你的盹没关系。有一次这是都是真实的事情，有一次比较年轻的一个弟兄进来听我讲到要能打瞌睡，他功力也要很深啊。从头到尾他眼睛没有打开过，就只有要结束了他就打开来。那也就算了。因为这样子的人我也看了很多。到门口我们要离开的时候，我都跟他们握手。握手的时候，这个年轻的弟兄还跟我讲了一句话，牧师你讲得真好。哇，我心里被他震惊了，我实在忍无可忍，我就讲，你从头到尾眼睛都没有打开，你晓得他怎么讲？牧师，我眼睛虽然没有打开，但是我的心打开，我的耳朵打开的，你讲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，那有什么话讲啊，对不对啊？只要你听进去了，眼睛打不打开不是我管的范围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每一个人不同，所以我就听想到那个弟兄跟我讲的话，我就想到了这个彼得他们是怎么个打瞌睡，怎么个打盹。他的打盹可能是这样打盹，一直在那边点头对对对，但是耳朵听到了，而且他听到什么，他在讲耶稣这个整个登山变相，他整个改变了，而且整个荣光了。然后这里记载，在荣光显现里，在讲话，在谈论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谈论什么重要的事情？他们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，也就是说，这是在谈论这摩西跟以利亚来，是被派过来，来和耶稣在谈论未来，将来耶稣要去被抓被定，然后死而复活，将来要成就的事情呢？这个事情在谈论，而且在谈论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情。哇，这些事情有多重要？你想想看，我有时候讲起彼得来也是天才了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居然眼睛还闭得起来，好不容易。有个大讲员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你都已经撇掉所有的世上的困难，已经来到这边来参加了，已经参加这三人小组到登山去了，但是还是忍不住肉体的软弱睡觉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真的就是看到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心里愿意，我们肉体实在是撑不住啊，撑不住啊。这里头为什么来了摩西和以利亚呢？我们也要了解，哎，为什么不派其他的？然后其他的人不重要吗？其他也有很多重要的人，干脆 派亚伯拉罕来也可以啊，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，对不对？也可以啊，啊，或者是派哪一个啊，这个更早的早一点的祖先亚当，干脆一起来吧，啊，哎，没有，他特别看到是摩西和以利亚。摩西一向我们讲到摩西就想到这个西乃山上他那石板，那就是律法，律法的开始，那时候就是啊十诫的开始，十诫。所以摩西讲到摩西我们就想到了律法，讲到了以利亚我们就想到了是先知。律法和先知的话所要对照的，先知所指向的都是在讲到主耶稣将来要来的那个弥赛亚，那个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无论是律法所指向的，无论是先知所指向的，都是这个弥赛亚，都是这个要来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这两个人陪着耶稣基督来谈论将来要成就的事情。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彼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从这里真的表现得非常清楚，他非常的冲动，马上就讲了，哇，他一醒来不眼睛一打开，哇，这时候他们看到他们要两个要走的时候，彼得那时候他就印象当中这两个是很重要的，不能让他走，所以马上就在讲，哎呦，在这个山上真好啊！一不小心就睡着了，一这个山上真舒服啊！那在这山上过日子好不好？太好了，这样子好了啊！我们来搭三座棚，一座给耶稣，他还是把耶稣摆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、第三个就是给摩西和以利亚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啊，神出来讲话了，神出来讲话，在这里的记载说，彼得他不知道自己在说的是什么。有时候我们用人自己的肉体，体贴自己的肉体来讲的话，怎么可能把其他的人能够和耶稣相提并论呢？所以不能的。所以天上的父神他讲话了，他讲到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他。这个地方更来提醒彼得、约翰和雅各，你们要搞清楚耶稣基督是谁，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他们其他的都不是能够跟主耶稣基督相提并论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了这个彼得的软弱和失败，他们这三个门徒不只是彼得，当然彼得和他同伴都在打盹，打盹是会传染的，一个人打盹其他都影响，他也跟着来打盹了。好，这个我们看到第一次彼得的睡觉，他是浅浅的打盹。这个打盾呢，照我这边跟他取的题目就是他阅历不深，他跟着耶稣刚刚开始跟耶稣，他比较软弱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二个，第二次他的啊，这个彼得的打瞌睡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二段啊，这里提到耶稣同门徒到科西马尼园去，耶稣同门徒跟到科西马尼园去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落。在去科西马尼园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，这是他的最后一段落，要在那边祷告了。他在这个地方特别把这三个门徒带上来，圣经怎么讲，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那两个儿子啊，这个就是约翰和雅各，他们一起到科西马尼园。科西马尼园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耶路撒冷旁边，大概1.2公里 啊，其实都看得到的。啊，我去过那个地方，从科西玛尼园一看耶路撒冷，看到的都是坟墓一大堆，大家都是埋在那里，好多人埋在那里，都在想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，神主再来，他们马上起来啊。科西玛尼园是一个橄榄园，种橄榄树的园，耶稣带他们去，不是到那边去逛逛花园，乃是到那里去祷告。这里写得很清楚，他带他们去，他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把这三个门徒交代，你们三个坐在这里，我去祷告，就是交代清楚。然后他是先交代十二个门徒，然后只把这三个带去。这三个带去以后，他带去以后呢，这耶稣呢，他这里记载，耶稣忧愁，极其难过，对他们说，我心里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待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耶稣有交代，所以耶稣有这个命令，不是叫他们你们在这里休息，没有，在这里等候，等候。但是怎么等候呢？交代他们要警醒，你们警醒，我去祷告。耶稣就走过去到前面去，就俯伏在地祷告，在这里祷告说，倘若可行，他这是对父神祷告啊。他在这里就希望，他这边讲，叫这杯离开我，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有后面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神的意思。我以前读这个经文，我也不是很了解，我就在想，耶稣来不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件事吗？他自己也明知道一定要结束的，为什么他会讲这个话呢？难道耶稣怕吗？没有。那耶稣难过什么呢？忧愁什么呢？不是应该欢欢喜喜高高兴兴，我要完成神交代的任务吗？但是这里又看到他是在忧伤，心里难过，几乎这里讲了，他这里极其难过，而且这里提到几乎要死啊，这个难过到这种程度。后来我信主越来越久，我慢慢真是能够明白，其实主耶稣基督他提到了啊，这个是最痛苦的，是在哪里？不是因为我的手要被钉下去的痛，我怕，我的脚要被钉下去，我怕。当然耶稣那时候是以人的样式，是会痛，是会难过，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是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，不只是为了只是这种肉体上受一点痛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他的问题，他为什么要钉呢？他为的是要成，他自己没有罪，他不需要去死，不需要去钉，但是他是为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，他要扛我们所有人的罪，也就是因为他要扛我们所有扛担当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罪呢，这个的痛苦，痛苦在哪里呢？痛苦在当所有的罪到他身上的时候，原来他与父合为一，他本来是和神联合的，但是在这个节骨眼，在这个片刻，因为他要担当人的所有人的罪的时候，当罪来到他身上，神隔他分离了，所以他的忧伤，他的痛苦，他的难受，是因为与神隔绝，与神分开。我后来我就马上懂了，了解了啊，原来耶稣基督他的痛苦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不领会，对他来讲最大的痛苦 是与神离开，我们犯了罪，我们老早就与神隔绝了，只不过我们现在有机会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与神亲近，但是我们仍然在做错事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提到耶稣基督的痛苦，耶稣基督难过，我们必须明白，所以在这里提醒了，那也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今天我们想想看，神造人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所有神造万物就是这么简单，但是神为了我们的罪，他却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才是叫做恩典。好了，那我们看到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，耶稣有痛苦又难受，几乎要死，所以他必须要迫切祷告。好了，结果他回来一看，这里讲得很清楚了，回来他这里看到了看到了这个彼得、约翰跟雅各，他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睡着了，这三个，哎，又这个是这时候就不是讲打盹了，就睡着了，可能就等了，就整个躺，干脆在克西玛丽园就啊坐着坐着就躺下去了啊，然后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”主耶稣基督交代，我交代你们在这里等候。在这里警醒，但是他们说却睡着了。然后这里再到这边再继续呢，然后从这里耶稣讲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耶稣体贴人的软弱，知道，但是并不表示你是做对的。不是说啊，我耶稣知道我软弱，所以我还是睡，我就不是啊。耶稣第二次又去祷告啊，结果也看到了，回来又见他们睡着了。这里讲到，因为他们眼睛困倦啊，耶稣离开，然后第三次仍然睡觉，所以看到这个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这个。三个门徒有多软弱，和我们一样，因为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活在这个肉体软弱的里头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是想要忠心呢、啊，因为这之前啊，真是彼得跟耶稣讲，我要为你死都愿意啊，什么都愿意啊，但是嘴巴这么讲，但是我为你不睡，我不愿意啊，不是很奇怪吗？啊，你自己去想看，我为你死我愿意，但是我为你睡，为你不睡觉我不愿意，那不是很奇怪？真的是莫名其妙了。那这里就看到每一个人的软弱，忠心，想要忠心。你和我们如果问弟兄姐妹，愿不愿意为耶稣忠心？哇，大家热情，愿意，愿意，愿意。但是我们常常我们做的事情。你愿不愿意每天为耶稣基督来读圣经祷告啊？声音就小了，到后来真正做的人更少了，看到没有？有愿意的心，但是我们却常常软弱做不到，有忠心，但是忠心不足，软弱。看到这个情况，两次的失败都是睡觉，都是跌倒在这个睡觉上面。第三次我们看到了，前两次都是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都是这三个门徒，这三个是耶稣最亲近的，这三个门徒，这三个是神他主耶稣基督要重用的门徒，但是这三个我们看到这三个的结局不一样。今天我们是回头看，从历史上看到这个结果，雅各最早就死了啊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，我们进入十二章的时候， 我们就看到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他这里讲了，西律王杀了哈、约翰的哥哥雅各啊，他看到哎，这三个，好，我们要思考的这三个门徒，这三个门徒跟耶稣最亲近，但是这三个门徒同样神要重用的，但是雅各却最早，这三个当中最早就殉道了。那彼得呢？彼得也是为主殉道，那跟着后面他是为主殉道。那约翰呢？结果活得最久啊，活到九十几岁，在拔摩海岛还写了启示录，约翰一二三书。我们看到啊，神用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恩赐，用不同的这些啊、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为主做工。我们不必拿自己跟谁比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来跟随主。好，这个第三次我们看到彼得的这个睡觉，第三次，第一次在登山变相山上啊，他看到他阅历不足啊，他睡着了。第二次在科西玛尼园，在园中啊，结果他们也是在那边啊，有忠心，愿意忠心，但是忠心不足。第三次在阶下就是囚犯抓去，就是阶下囚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到彼得已经到了，主耶稣基督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升天复活以后，彼得啊被神重用，一次讲到几千人信主，哇，那被主所重用了以后，神感动他去做这些外邦，传福音给外邦，他到处走，到处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这样子，当他整个生命摆上来给神的时候，他生命改变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彼得从软弱到刚强，从打盹睡觉到这个阶下，他居然能够成熟到另外一个境界，另外那个境界呢也是睡觉，但是这一次的睡觉不同了。这一次睡觉是怎么样的情形呢？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在这个记载里头就讲到，这个西律王哈、这个残忍霸道，他杀了这个雅各以后，看到犹太人很高兴，他想哇，那这个再来多杀几个，那要杀就要杀这个重要的。他们就发现最重要的就是彼得，彼得是这些门徒里面的老大，哎呀，一定要杀这个啊，杀鸡儆猴嘛，就是杀了彼得。他抓了彼得的时候，在这里看到了，这里提到正是除教的日子，也就是逾越节以后有啊几天啊，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是除教节。除教的日子他们一般就是不这个啊处决这个犯人。好，所以当他完了以后呢，也就第二天呢，他就准备把彼得让彼得死了。所以你去想想看，在这种状况之下，他这里看到了，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彼得是一个阶下囚，是一个明天没有明天的人呢，明天就要被杀了。请问，当你知道你只有多少时间的生命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？这个问题常常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小组讨论的时候拿出来啊，尤其那时候911的时候，那时候拿出来问的时候，如果你只剩下五分钟啊，因为在飞机上有这个让你打开手机，你可以打一个电话，那时候你打给谁啊？这个问题就是你只有五分钟生命，马上就你就要死了啊！当然我们从来没有这种经历过，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我们死在临头啊！明明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必死之人，但是又活得好像永远不死的样子啊！当然，如果是信心当中的永远不死，好得不得了。 但是就是醉生梦死的话，那是很糟糕的事情了。那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呢，他知道他明天就没命了，明天没命，今天晚上你会做什么啊？我在想，如果我只有几小时的寿命的时候，哦，我可能舍不得睡觉了啊。你舍得睡觉吗？那几个钟头你好好想想，很多事情有没有人欠我钱呢？啊，好像那钱也不重要了啊。有没有人怎么样？有没有我欠谁钱呢？啊，有没有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混在我的脑海里？很多事情就是我就看到，尤其是我们没玩过过的事情，那个时候都会浮上来了。这彼得在这个时候，在这种环境，这个环境是什么？如果我们看到他这里写的，他说啊，在他这里讲啊，西律王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，就是前一晚上，他一提出来就是要杀他了。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，哦，两条铁链锁着，你看这很厉害的，锁得紧紧的，然后睡在两个兵丁的当中，啊，又是两个兵丁啊。这里人家有陪读的，这有陪睡的啊，就睡在他的两边啊。然后呢，又有两道门啊，出去的门有第一层，有第二层的监狱，哇，都是一关一关的难关。那彼得呢，在这时候，明天他也知道明天没命了啊，都讲好明天就要出去了啊，就准备赴死了。但是他在这个情况之下，看到。在这个不该睡的时候，刚才是不该睡，打瞌睡了，睡着了。这边这一段也是不该睡了，这是在哪里舍得去睡的？这么重要的，剩下几个小时了，还有很多事情，是不是要交代？啊，这个彼得还有老婆的，他有岳母啊，肯定有老婆啊。那他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写个遗书啊？做什么事情呢？啊？啊很多事情都会浮上心头啊！这时候的彼得，因为已经到他啊为主，将来他是一心要为主殉道，而且他还自己讲不配为主，那跟主一样的啊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有些传说是他倒钉十字架啊。这个事情我们不讨论，但是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个时候，他真的是已经把生死。度外了，在这样子环境之下，第二天几个钟头以后就要去死了，他还是照样睡觉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圣经来记载，怎么记载呢？他记载到什么个程度呢？他说啊，他这个有主的使者，就是天使来站在旁边，屋里都有光照了以后，哈，这个照了以后，这彼得还是睡觉，还没有醒来啊，啊，他也真是很会睡的。啊，我睡觉如果有光亮起来，我一定醒来的啊，我马上会被惊醒的。他能够在光的照耀当中还是迷糊，为什么？你看天使还要拍彼得的肋旁啊，把他拍醒了，那表示他还没醒呢，要把他拍醒了，快快起来啊！这个时候看到他听话不听话啊，他如果说他我还起来什么？都已经快死的人了，链子这么多什么的啊，还是在那个捆锁的里头。但是他只要一听话一站起来，铁链就掉下去了啊！天使就交代告诉他，束上带子，穿上鞋子，马上跟着天使出去。然后出去的时候，监牢这两个兵丁在那边睡觉，睡死了啊，没有醒来。那旁边的啊，兵丁没有醒来，然后彼得就糊里糊涂的。他这里讲，彼得跟着去都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到底啊是怎么个情形，然后跟着这个使者，然后监狱的门一道一道就打开了，一道一道就过去了。然后他自己以为是自己在梦里面见到了异象，他这里出去了。我们看到这些情况之下。彼得的睡觉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也能够在这里学习到啊，在三次的睡觉当中，也看到彼得生命的成长。 从过去的阅历不足啊，这个阅历不深，到忠心不足，想要忠心，忠心不，到最后在这里已经是能够被主所重用，而且在神的恩典的当中，话语的当中，他已经深信不疑，该睡的时候就睡了，明天要死已经是小事了，因为如果能够有机会为主而活是何等的美。但是就像保罗所说的啊，真的是在神的恩典里头，活着死的都是一样，活着就是基督，死的就有益处。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的三次，他过去啊，这个我们常常在想到啊，将来发生彼得哦所发生的事情，这个以后我们看到，主耶稣被抓以后，他还是有软弱，三次的不认主这些事情，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生命是在长进的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个疫情虽然严重，把我们关在家里，也许这也是神的美意，在这个神的美意当中，是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心安静下来。多一点时间，少一点时间出去外界，多一点时间与神亲近，多一点时间花在神的话语当中。有一天神要用你，你今天不准备好，你将来如何为神，被神来使用？愿上帝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撇开一切，唯有读经、祷告、灵修的生活，与神亲近，我们生命才能够成长。今天我们从睡觉看彼得，不要永远只是在看别人，今天我们要看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也要在神的话语当中，属灵上要长进，不要活了几十年，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，还是在那里吃奶，还是在那里喝灵奶觉得很舒服，那不够的。我们要不但要吃干粮，还要用我们所学习到的教导别人。就像神的话语讲，我们要教导别人，要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。愿上帝的话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还有我们在这个电脑旁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学习从彼得身上，他的软弱到刚强，让我们不断的成长，他的成长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我们也要成长，在疫情当中仍然是我们学习成长的机会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，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能够看到彼得的软弱和失败，也同样的照射到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也有软弱和失败，也让我们的学习如何能够来成长，不要只停顿在初信的阶段，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成长。感谢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，
阿门。
感谢主，借助陈振宏牧师的信息，也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来守圣餐，纪念主为我们的罪而舍命在十字架上。那我们在圣餐之前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23节，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读。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拨开，说：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当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们每一次崇拜之前，我们都会有背诵主导文。在主导文里面有一句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债在亚兰文里面就把它翻译出来是罪，因为原来是这个字是罪。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一章，你们若去看路加福音十一章，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就说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也赦免那亏欠我们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求主赦免我们行差踏错，我们求主赦免有意无意所犯的罪，我们求主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同时主的话也说，我们也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我们人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守这个饼和杯，虽然是往历史看是已经成就，从救恩的角度看已经在我们身上，可是往前看的时候，不只是一个纪念，更是一个等待，因为他要来，他就要来，他就在我们身边，就如同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前面所讲的。所以我们用几分钟时间预备我们的身心灵，来默想刚刚所读的一段话，也默想主导文每个主日我们所背诵的。也在这里我们有安静片刻几分钟，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。我们下面请曹宏弟兄为饼祝谢，然后请范真胜弟兄为杯祝谢。
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的主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为的是纪念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在2000年前为了我们的罪献上你的独生爱子，宝血为我们而流，身体为我们破碎，让我们有了永远的盼望。今天是纪念你的日子， 求主省察我们的内心，也求圣灵光照，照出我们心中的黑暗。
嗯，
求你的宝血再次洁净，也让我们能脱离老我，活出主的样式。以上祈求祷告不配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。
阿门。
阿门。
请范真胜弟兄为杯祝谢。
好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今天我们来到主你的殿中，赴你的圣宴，再次向他感谢。2000多年前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人之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流血舍命。你的身体是为我们而舍，你的宝血是为我们而流。我们喝这杯，为的是纪念你，愿你赦免我们的一切罪过，使我们在你面前彻底审查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
嗯，
我们祈求主分别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生命上有份，圣洁上有份，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借证荣耀你的名。如此祷告，奉主圣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
我相信各位都有这个预备好的饼和杯，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吃这个饼和杯，来纪念主身体他所流的血是为我们而成就的。这葡萄汁也就象征提醒我们，主的血为我们而流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你爱我们到一个程度，把自己现在十字架上，成就我们在父神面前的罪过得以赦免。你的爱是无法测度，求主借着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纪念，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可以重新得力。我们也是把教会前面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，在聘牧进行的过程当中，求主差派你自己的仆人，就学校主耶稣你自己的谦卑摆上，为了主你自己的羊群，求主垂听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下面时间就交给领会。
好，下面是迎新的时间。我们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？如果有的话呢，请你介绍一下自己。
我们欢迎唐丽华，好久没有回到我们当中来啊！我们欢迎唐丽华再度一起在网上跟我们一起敬拜，欢迎唐丽华。
下面是感恩代祷的事项，请大家迫切为聘牧的事工代祷，求神带领和他心意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，请继续为恩泽教会前方的道路祷告，求神带领。 请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上祷告，也为继续为全球的疫情祷告，求神怜悯医治这地。好，报告的事项就是赵鑫姐妹的长子有感动，并经执事会确认为下届的 Young Leader， 请为 William 祷告，求神的带领。最近一次的数点奉献是在8月30日，奉献是13800元。那么下次数点奉献的时间呢，是本月的29号。您可以将奉献呢寄往下面的地址 ,PO Box 1473 Orangeview California 95662。支票抬头请写上 AGCC。好，下面是三一颂，我们一起来唱。
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